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r. 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网络广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郭旭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一般的上班族跟我一样啊，那么请想想您有多久没有加薪了。是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来谈谈加薪这一个应该是所有广大上班族内心最渴望的话题，尤其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老板们该加薪了吧。好，但是或许有些朋友会说，这个时候谈这个话题会不会时机不对？不可能嘛，为什么？因为全球的疫情不仅没有稍减，反而还有越行严重的趋势，因此在疫情下，绝大部分的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企业能够不裁员硬撑下去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所以员工总认为说，哎，我能保住饭碗就该偷笑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跟老板谈加薪呢？好，但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寒冬啊，事实上是有些老板是非常懂得要为企业做长远布局的，他们懂得在最危急的时候其实更应该要留住好的人才，甚至是会积极的吸引外部优秀的人才进来。因为这个时候呢，所以人才才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好，这时候怎么吸引人才呢？当然除了企业的品牌吸引力之外，适时调薪或者是用高薪留住人才，网罗人才，就是最直接有力的武器了。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是财讯杂志的采访主任陈雅琪，陈主任在节目中为我们深入剖析一下绝大部分台湾企业是怎么看待以及因应调薪这件事情的。同时我想各位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有感觉到长期以来台湾偏低的薪资结构、薪资水平，哎，怎么回事呢？又有没有解法呢？企业又怎么看呢？你好，陈主任。
Hello， 郭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财讯做这个题目，在这个时候做的真对呀。
是，大家应该都很有感觉。
是是是，我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你哦，你有多久没有调薪了？
我刚现在怕你会问这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略过不谈啊，太敏感了。好，但是我们来谈谈薪资结构啊，因为不仅媒体业了，我想台湾的普遍的各个产业哦，对于薪资结构一般来讲都被认为台湾的薪资过低哦，甚至不如已经不如东南亚的国家了。真的吗？我看到这次的财讯杂志所做的一些分析，统计分析里面好像真的台湾的薪资真的很低耶，怎么回事呢？郑主任。
对，我想可以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整个关于这个薪资加薪时代的这个主题的报道呢，基本上是根据一个全球的权威企业人力咨询机构叫做未来超越 Willis Towers 的这家公司，然后它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那基本上它是一个 to B 的公司，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客户都是企业，它不会面对一般的消费者。
Okay.
那它就是每年会根据它的企业客户所提供的完整的薪资的资讯，所有的员工资料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些统计分析研究。
是，
那这一次他们发布了最新的2021整体薪酬调查趋势，里头呢就有提到，就是说几个关，特别是针对台湾啦的一些的薪资结构的情况，那我们再把它加以分析解读，大概看到了台湾的薪资结构是有三个很大的问题。
哇，
对，那我就一一的说明。
是，
对，那第一个刚才郭大哥你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薪资比起来好像就是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那个东南亚国家。那事实上在这一份报告里头呢，我们在亚太十五国如果以总薪资来看，我们的确是中后段班。
哇，
在以总薪资的部分我们是排名在第九名。
对，总薪资是排名第九。
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再把薪资，我们把它区分成固定薪资和变动薪资，也就是如果我们一般比较口语化的说法，就是底薪和奖金
啊，奖金 OK 了解。
对，那我们的底薪呢其实是排在第十名，
更落后了，
被越南超越了。
天哪！
对，这是今年最新的数字。
哇。
对，那我要说明的是，就是虽然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份报告，它是根据绝对数字的排名啊，不过那个我来超越本身他们并没有提供绝对的数字，但是排名是没有问题，然后可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些比例，一些数字的比例，那像以薪资结构上，就我们刚才说的固定薪资和变动薪资来说，台湾如果就固定薪资在总薪资里面的占比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5国的最后一名。
哦，就是说整体的薪资结构比例来讲，我们固定薪资是非常偏低的。
对，就是我们的底薪基本上就是低，然后都是靠奖金来拉高大家全年的总薪资。对，那而且其实这个不但低呢，落差还蛮大的，就是台湾在固定薪资的部分大概是占67%，
是，
然后可是其他国家呢基本上大概都有80%以上。
哇，落差这么大。
对对对，那这个是有一些我们的民情啊，或者是说老板的思维的考量比较不一样，那这个我容后说明一下。
是是是。
对，那我们可以再看第二个问题。
嗯哼。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员工分成三个不同的职级，包含就是比较基层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等等啊，然后还有就是中阶的有带人的主管，可能就是3个5个的那种组长、科长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呢，你可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也就是所谓的高阶主管。我们把它分成高阶、中阶跟基层的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啊。
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越高阶相对薪资越低。
真的、
啊。对，所以大家下次看到同事升官可以不用这么
不用那么眼红，别那么眼红啊，反正他的底薪跟我也一样，对不对？
但是他也没有多我多少，但是他会做好多事情。
是是 是, 是，
我相信很多就是如果说在就是有过升官经验的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我并没有加多少薪水，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变得多的好多。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台湾的薪资结构的比例上面哦，从亚太十五国来这样看的话，还真的还蛮落后的哦。
然后另外还有第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您也一开始就说明了，有多少人很久没有加薪的感觉了。
是。
事实上呢，如果说以我们的整体平均来看的话，台湾在这个过去10年，实际上他们的统计是从2000年开始了，但是我们因为想要跟和我们比较接近的竞争对手国家比较，所以从2008年开始排的话呢，台湾的加薪率大概都是每年就是在1%到4%之间。
哇，
对，所以如果取个中间数，可能就是3%上下。
OK，
那这个加薪的幅度，就是跟香港啊、新加坡是差不多的。
OK。
但是大家知道，香港跟新加坡的底薪是比我们高很多的。
哦，对，那个换算下来，层数就不一样了，
对
不对？
是，没错。但是如果再反过来看呢，中国大陆，他们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加薪率基本上是最低也有5%。
哇。
最高超过10%。
天哪。
对。然后那这个未来超越他们从2016年开始统计越南的数字来看呢，他们是每年都在8%以上。
哦，不过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高度开发中的？
他们是属于开发
中的国家，是不是因为整个人口红利啊，他们的经济成长率越高啊，所以调薪幅度也相对高，会是这样子的关系吗？
这当然也会是一个考量。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就正因为他们正在发展中，他们国家知道非常积极的要发展相关的产业等等的，然后也很努力的吸引外资。那你要怎么样去吸引这些外资当中的优秀人才？
好吧，拿钱来换人，
对
不对？
一定要有足够优渥的待遇。然后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加薪的方法，所以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超过台湾。
是是，的确的确的确。
这就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薪资结构大概在常年下来遇到的三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在两个跷跷板上面都低，所以说所谓两个跷跷板，就是我们的整个整体的薪资是低的，固定薪资更低，然后再加上调薪也低，哇。那就真的是很低了。 不像香港，我们刚刚说，我他的调薪幅度跟台湾差不多，可是香港的薪资基本上是台湾的三倍，要乘以三来看。好，所以我们知道了解这个台湾，真的过去都说啊，台湾的薪资偏低偏低。现在透过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就要回来看看你刚刚啊。语带保留的说，容后再说，到底台湾的企业怎么，那老板怎么想的啊？好，当然我们不能说，过去所谓低底薪高奖金有错了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到最后年终分红的时候，的确也给了一笔蛮大的红包，整体来讲还算过得去，但是这个不是每年都有的啊。如果说像今年的疫情，如果企业的营收不好，那你就真的又低底薪，那就真的很难过年了哦。好，我想请教这主任啊，那台湾的企业这些老板们，多以低底薪高奖金的结构来处理薪资，这个对吗？哦，那我们也不晓得说到底该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很多早期很多科技产业不都是也是用所谓的 option， 就是那个
选择权
或者是对在吸引人才吗？但是现在这东西好像是不行不通的嘛，是不是呢？
好，是不是行不通，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台湾的企业比较是惯于采用低底薪高奖金的方式。那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底薪的话呢，是会直接影响到一些营运的成本，没错，就是包括员工的劳健保费用，对，然后还有未来的退休金的计算，
是，还有年终奖金的计算也算，
对，还有年终奖金的计算，其实也都是根据底薪。那台湾的老板呢，基本上不是不愿意给，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年终可以给你一笔很大的红包，但是呢，这个大概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我公司有赚钱，
是有赚钱大家分，没赚钱，大家就
没赚钱，我们大家就一起共体时间，
是啊，这句话真的是常听见，
对，真的很常听到。那可是呢，事实上在外国的企业，他们对待员工的看法倒不是这样，是他们给予你的固定薪资，基本上就代表我是怎么认定你这个人才的价值
，OK，
然后我是怎么认定你所负责的这个职位，他应该担负的责任，例如说你一个总经理，你要担负的责任一定就是比打字小妹
多很多，
对，
你那个压力就承受压力是不一样的，
压力还有承担的责任，比如说公司哪一个部门有事，可能都归你，
是，
对，那所以呢，我给你的就是这两个不同的职位的待遇，自然应该要有明显的落差。
是的，
对。但是你在低底薪的状况之下，就如同刚才我们讲的，你虽然位阶直接比较高，但是你的底薪呢落差却没有那么大，其实就没有办法凸显那个职位他应该负担的责任，还有他所展现的绩效。
那个人才也的价值也就没办法凸显出来了。
对，那当然国外也是有奖金的，对，那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先用高的底薪来确认你这个职位的价值，然后再依据公司营运的绩效，我们再来配发，开始分红利啊等等的方式，对。那台湾的老板基本上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啊，发现就是很可能就是台湾的代工产业非常普及。
Okay，
对，那我们知道台湾很常年的这个代工业呢的毛利都非常的
低，
对，可能都只有3%-5%，然后而且在外贸竞争上很激烈，所以老板真的对那个利润
很敏感，
对，非常敏感的，所以比较会是这样的。
是，他也担心说这一年如果接单不如预期，那他就会开始考虑该要发放多少的年终奖金了啊，这是完全正面的在反映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是错了，对，但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是，
那台湾的老板就会比较偏向这样子的思考模式。
好，但是我们看，同样是个企业经营，为什么国外的企业、国外的老板，他们的对人才价值跟一个企业经营里面结构，他们会能够接受不一样的那个方式去经营呢？因此我们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的这种科技或者是新创企业进来台湾了啊。
是。
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带他们的这个人事管理跟薪酬管理的制度进来，这个对台湾企业会不会产生刺激效果呢？你觉得？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正是加薪时代来了。
嗯，
对，这个 timing 点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是。
那再来就是这一两年呢，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嗯哼，
然后所以很多台商回流了。
嗯，
很多在国外可能有很多生产基地的大型的台商，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国际级的企业也都进来台湾，
是，
对，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例子，什么微软的 Google 啦，然后还有就是在半导体业更多的案例，
是，
然后每一笔投资都很大，每一次的投资都会带动很多的就业机会，
嗯
那外商的话，他们的给薪的方式当然就跟台商很不一样了，
嗯，
但是他们要用的员工也就是在
也不一样，
对，没有，他们也就是在本地征才呀，
嗯哼，嗯哼，
对，所以当他们用外商的薪资标准来台湾征才的时候，你知道本地的企业，如果你还是用一样的思维，你真的很可能人才就是会流失，
对，你就被抢走了嘛，哈，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我们不要讲什么忠诚度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比较少在新的时代的职场上讨论忠诚度这件事。
我又到我们对经济还是蛮有忠诚度了，对薪资结构很有忠诚度。
对对对，其实大家都是对自己忠诚。
对对对
对
对。
那因为很实际的是，尤其是新世代的就业的人呢，他们。大概都是刚好也是要成家，然后要负担家庭经济等等的，所以薪资对他们格外敏感。
没错，
对，所以当他们发现就是说，外资的薪资结构是可以让我每个月保证领到的，就是比较多，然后那我当然就会很慎重的考虑。
对，那就是反映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固定。薪资固定底薪的部分是到一定的水准，它对于养家活口它是安全的，它不用期待年终的那一笔不确定的奖金，相对这个是很大的差异哈。
对，那当然更不用讲，如果说再更年轻一点，我们所谓 Z 世代的这些年轻朋友，他们现在进入职场的时候是还没有任何积蓄的情况嘛？
是是。
对，所以他们几乎每个月就是要靠着薪水来过日子。
OK。
对，
尤其很多月光族的啊，
可能在家里零用钱的时候领的就是，我那天才知道，就是说现在很多大学生的零用钱其实可能就是一万两万，
哇，
结果你叫他现在进入职场呢，领的又是两万，
那怎么活呢，对不对啊？
但是他得做牛做马，他自然就是说工作意愿会很低落。
是是是是，真的是这样。好，这听起来看样子，台湾的企业老板们的确已经开始看见，甚至说应该是被刺激到，他如果不做一些改变，他真的会流失人才。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前一阵子，台湾的媒体大肆的报道了一个台积电的调薪结构，是不是也是正在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台积电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哦，他们应该更重视人才抢夺这件事情，所以前一阵子台积电这一个内部的那个讯息，如果他们是调薪呢，还是加薪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纯粹帮我们做一个比较细部的说明哈？到底怎么看台积电这个状况？
是事实上一开始这个台积电要调薪的这个资讯出来的时候，那当然很多媒体解释就是台积电是幸福企业又加薪了等等这样的说法。但事实上你在细究包括他们的董事长发给员工的同仁的那个信啊等等，的内容呢，你可以知道台积电它只是做了薪资结构的调整。
哦，
比如说他是把固定薪资拉高两成，
嗯哼，
那可是整体来讲，总薪资其实没有太大变化，所以他们的员工刚开始也觉得这有什么好开心的呢？我本来是一个月领五万，然后那个奖金十万，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月领六万，奖金九万
，OK OK
对，但是事实上，这就回应到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各种，如果你的固定薪资偏低的状况的话，那其实对于新世代的员工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不具吸引力了。
对，而且就是那个 不安全感是比较高的。
嗯嗯嗯、
那台积电当然我们知道它在台湾已经发展那么多年了，
嗯、
所以它有很多资深的员工、
嗯。
那这些资深的员工呢，可能也都已经晋升到比较高阶的职位。
嗯、
那可是，在接下来，因为它我们也知道它接下来还有三奈米、二奈米等等的制程要发展，在台湾还有很大投资，还要去美国、哦
嗯，
这些都需要人才。
嗯、
那这些人才就会是年轻人。
嗯哼。
所以根据我们这边的同事的研究呢，发现他从今年开始呢，他的30岁以下员工会激增，
嗯，
会成为他们比例最高的一个族群。
OK，
那30岁以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概 Z 世代的上下。
嗯哼，
对，那这些同仁他们就是属于积蓄比较少，
是，
然后也因为他们的位阶比较基层，
嗯哼，
所以也比较难有什么明显的绩效表现。
嗯哼嗯哼，
所以当你在发奖金的时候，
他们反应不出来他们的价值，
对，他们的感受也没有办法那么强烈。
嗯、
对
对，
然后那可是呢，你现在调高了这个底薪，就是固定薪资，他们光是每个月的加班费就不一样了。
哦，是哦，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那当然更不用说，就是放长远来看的话，
嗯、
那就还包括对，其实奖金的计算也会改变，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未来你的退休金的计算也会改变。
嗯，的确，所以说如果说照您刚刚所说，他们着眼在如何照顾甚至是能够留住这一群他们未来10年最重要的这一群新生代，而这些新生代他们的目前所在外面可能同时在找很多工作的时候，他会接触到很多外商外资企业的时候，他会做比较，如果台积电也不能够用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基准水平跟人家做比较的话，人才的取得就会产生问题。
对，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就是说，当然现在科技业我们看到抢夺人才，我们已经不说是只是争才求才，已经到抢夺人才
啊、
那个激烈的程度是这样，其实已经不只是科技业了。
嗯、
那我们很高兴看到连传统产业啊，像、
嗯、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纺织业的大佬，
嗯哼，
纺织股的股王，
嗯、
吴鸿企业，他们也是已经一直在朝着调整薪资结构的方向进行，
对，
然后希望让年轻的员工可以有更好的保障。
真的太好了，
对，
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跟我一样，也渴望自己的老板哪天突然开了窍，看见了你的价值呢？啊，然后开始反映你的那种薪资合理的对待啊。好，这个渴望怎么实现呢？我们真的只能期待有更多的企业老板能够看到这一期的财讯杂志。
啊，对啊，可以建议各位朋友们可以买一本放在老板桌上。
对对对，是，放在老板桌上，放在老板秘书桌上都可以啊。
或者是人资主管桌上。
哦，对对，
真的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如果说这个企业它的就是他的人力是不足的状况之下，其实每一个员工都是受害者。
是，真的。
对，所以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如果说企业的资源，就像我们刚才讲，老板不是不愿意给，但是没有给对。
嗯。
对，那如果说老板知道说怎么样去把薪资的结构调整到一个更能够吸引人才的状况之下，那其实是全公司之福。
嗯、对，太好了，陈主任。这一期的财讯杂志，请问有没有放在我们老板桌上？
有，我们老板有看到，但还没有做出具体回应。
哦，我们努力，我们多做一些，你多上一些通告。
好，谢谢。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再次谢谢财讯杂志的采访主任陈亚杰陈主任接受我们访问。各位听众朋友，努力吧，有一天老板会看见我们的价值的。OK， 我们下一回 Miss Bill 广播中再见了，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